那底下宝玉刚好跟宝钗对了点子，宝钗便扶了个宝字，宝钗就扶了一个宝，扶了就是盖了一个宝，要宝玉去对。好，下面这一段大概有很多的暗示。如果我们刚刚讲黛玉是心事，史湘云是心事，黛玉的心事是孤独，史湘云的心事是一种辽阔跟大气，宝钗的心事到底是什么？他就扶了一个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宝玉的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透露出宝钗平常都不在意，可是你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他跟宝玉的婚姻。好，所以这个是有趣，作者是暗示到了非常细微的地方，可是不懂设跟扶，大概这个时候真的就 很难理解。那宝玉想了一想，就知道宝钗在开玩笑，拿自己配的通灵宝玉来言而言，所以笑着说，姐姐拿我做戏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慧钗字就是了。宝钗为什么讲慧，就是古人有避讳的习惯，就是你对别人尊敬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用别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不能够念到爸爸跟妈妈的名字，你念到他们的名字要避开的，写的时候也要避开的。大家知道唐朝的人，所有的人写到人民的民这个字的时候要少一笔，因为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所以要少那一笔，所以叫做避讳。讲话的时候父亲跟母亲的名字的发音是避开的。前面有曾经提到林黛玉每一次念到敏捷的敏的时候，她都避开念成密，不念敏，因为她妈妈叫贾敏，叫做贾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他讲说就是姐姐的会拆这个字，意思说我不恭敬了， 我念到了你的名字，可是应该是不能够念的，就是姐姐的会拆字。众人说怎么解，宝玉说，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设拆，旧时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就是在古诗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敲断玉钗红烛冷，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叫郑谷的句子。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它是什么诗不重要，感觉一下敲断玉钗红烛冷是一个隐射，红烛是结婚时用的蜡烛，所以最后宝钗如果真的嫁给宝玉，可是这个红烛是冷的红烛，那个钗是断的，敲断玉钗红烛冷，就是说你得到等于没有得到。如果我们认为设跟扶是一个生命的设跟扶的话，其实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是宝钗时时刻刻想嫁给宝玉，可是嫁了又怎么样，因为宝玉最后出走，宝玉出家，所以那个你守得的那个新婚的蜡烛是红色的，红色应该是喜气的，可是这么冷的蜡烛，红烛冷，你是一个宝钗，可是这个钗已经断掉，敲断玉钗红烛冷。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宝玉在这里讲的这句诗是一个衬语，其实等于是一个对宝钗的开示，可是当然宝钗未必懂，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诗里面等于是一个未来会出家的宝玉留给他自己将来的妻子宝钗的一个记，一个佛经里的记，就是说你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那个执着到最后是一场空。所以敲断玉钗红烛冷，那湘云说这个用时事却使不得，你们在设跟扶，你们用的就是当下的两个人都该受罚。那湘菱因为最近正在学写诗，他说不是时事也有出处，湘云就说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记载并无，算不得。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有点比赛学问了。那湘菱说，哎，我前几天读那个陈升的陈嘉州的五言律，他说此乡多宝玉，他的诗里不是有宝玉，所以我们会发现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的学问都比湘菱好。湘菱是一个被卖来卖去的可怜的一个小女孩，可是最近因为喜欢写诗读了很多诗，可是结果他赢过他们了，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平等，就是生命里面其实他的用力使他超越了他们。结果史湘云被问到，他说哎，陈升的诗里有此乡多宝玉，是有宝玉这个典故，你怎么说没有呢？我后来读李商隐的七言绝句 里面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辰，宝钗无日不生辰，又是一个暗示。李商隐的诗里面说，那个女人戴着头上的宝钗，没有一天不会沾惹灰尘。你觉得她辉煌灿烂，可是她其实是一个不断被灰尘掩盖的过程，又在讲宝钗。好，所以这一段里面暗示了很多宝钗未来的命运，就是因为宝钗太执着，宝钗太要那个她一定要的东西，可是表面全部不露出来。可事实上大概在这一段里面透露出热衷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宝钗是一个最热衷什么东西，热衷要什么东西的人，所以她要吃一种药叫做冷香丸，她需要冷，需要冷一下啊，因为热衷是执着啊，是一种执着，就是对所有的事情在意到不能够看开，也不能够放弃。那香菱就讲了这句话，好，因为没有大人在场，所以场景又变了，所以他们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欲动珠摇。好，我念这一段是说完全可以拍电影，你可以感觉到作者忽然把镜头拉远，变成大场景的时候，就是红飞翠舞，因为女孩子身上穿的衣服红的绿的，然后欲动珠摇，身上所有的那个配件耳环，就用八个字整个大场景出来。所以其实最好的电影的脚本，有时候 你觉得是小说里面的句子啊，怎么样去把红飞翠动欲动珠摇可以拍出来啊，红飞翠舞欲动珠摇拍出来，大概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转换成一个视觉影像的东西。